感谢主哈，那真的是这个弟兄姊妹的分享见证哈，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长大它是有路的。阿们，只要我们愿意这个去操练，好去实行，好，那这样的信息对我们就不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这个一个经历。好，好，那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一个这个总题哈，总题，生命长大的路。好，第四篇，顺服高有的涂抹，并认识神的旨意。阿们。那我们读一下这个纲要的第一大点。感谢主哈。那在前面的三篇呢，我们看见这个为着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对付罪，需要对付世界，还需要对付良心。好，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第四篇呢，看见说我们需要有一个顺服高有的涂抹这样的一个经历，好，最终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旨意。阿们。好，那这里顺服高有的涂抹哈，这个在所谓的灵命的这个第二层中，它是在这第二层的一个经历哈，这个灵命的经历有四层哈，那可是它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和中心。阿们。好，这里说我们无论有什么消极的对付或是积极的建造，都不能离开这个功课。好，当我们顺服了这个高有涂抹的教训，我们才能够自然而然在这个生命的这个经历上能够长进。好，那能够进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可以说这是我们生命长进的一个诀窍。好，弟兄讲到说这是一个诀窍。好，那什么是消极的对付呢？好，就像我们这个前面三篇讲到的，我们需要对付这个罪，对付世界，对付良心。好，这是都是为着我们属灵生命的长大。那更重要的，它还要带进一个积极的建造。好，比如说我们这个高有涂抹的教训，我们在那里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进与神的交通，好，甚至我们就能够明白认识神的旨意。好，所以说这个顺服高有涂抹的教训呢，真的是这个一切生命经历的一个中心和关键。好，所以我们从这一个大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它的重要性的和一个关键的所在。阿们。好，那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第二大点，纲要的第二大点，高有涂抹的意义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成分，在我们里面加。阿们。感谢主。好，那这个高有涂抹的意义呢，首先我们从字义来看，在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高有，就是讲到这个象征的是圣灵。好，从出埃及记三十章那边讲到这个复合的这个圣高有，它有这个一切的这个成分。好，对照在这个新约里面，好，他就是这个包罗万有这个赐生命的灵。阿们。好，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好，他要来做我们的生命的成分。好，那所以说这个不仅他是一个客观的高有，他更是一个主观的高有的涂抹。阿们。好，在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那也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阿们。好，所以说这里讲到这个高有的涂抹是跟圣灵的这个运行是有关的。好，这个高有的涂抹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乃是一直在那里活动，一直在那里的运行。好，并且它是一种柔细，好，它是一种滋润的高有。好，所以说圣经把这种圣灵的运行称作高有的涂抹。阿们。这是从这个字义来看。那从这个圣经的来历来看呢，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四十章那里就记载着，好，这个以色列他这个以色列人建立了帐幕的时候呢，他们就有这样一个高有涂抹的一个经历。这个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把帐幕这个立起来了，那这个神就吩咐他们要把这个帐幕和帐幕一切的这个器具都抹上这个圣高油，甚至这个祭司大祭司也要有这个高有的涂抹。那当这个这些人还有这些物，抹上了这个高有的这个一受了膏的时候，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表示这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了。阿们。但是呢，他还不仅仅是在这个地位上，来就是 分别为圣归给神，那这还是一个浅的这个领会，那不仅是在地位上，更是在性质上也改变了，所以说这个膏油的涂抹，这个就带来一个神的成分的加多，阿们。那这个神的成分加多的结果呢，就是在这个后面讲到说，当这个帐幕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一涂上的膏油，神的荣光就充满在帐幕中，阿们。好，那时在以色列人中，虽然还有许多的帐篷，但是唯独在这一个帐幕里，有神的荣光，有神的同在。好，因为这个唯有这个帐幕涂上了膏油，好，那是有了神的成分而分别为圣。好，所以说这个膏油的涂抹就带来神成分的加多，阿们。那这个神成分的加多的结果呢，就是使这个帐幕这个充满了荣光。好，同样的话，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我们经历这膏油涂抹在我们身上的运行，好，就是那灵在我们身上的运行，那我们就会得着神成分的加多，阿们。那自然而然，这个神的荣光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好，甚至不是我们一个人，好，甚至我们团体的来在一起，那神这个团体的这个彰显就在我们中间显出，阿们。好，那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前面讲到说，这个有消极的对付，我们要对付这个罪，对付世界，对付良心，好，那在讲到对付，我们都会觉得说是一种苦哈哈的这个对付，好像是一件苦差事哈。但是我们这里讲到这个对付呢，它还不是只是一种，就是遵守这个宗教的一个规条，哦，不能做这个，哦，不能做那个，哦，这个是那个这个神的这个圣经的规定，哦，不是这样子哦，哦，它不是客观知识道理的认识就能够对付，好，哦，这有一个秘诀，就是需要神成分的加多，阿们。好，哦，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哈，哦，这个。当你在一个暗洞洞的 房子里的话，你看不到，甚至没有感觉到这个脏东西的存在。哦，但是当这个光进来的时候，哎，这些这个脏的东西就显现出来了。哦，同样，神就是光。哦，当神的光这个成分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它的光的成分增加的时候，我们里面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有感觉到这个我们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犯。可以会感觉到我们的罪、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缺点，好，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就会去对付，阿们。好，那神就是圣，好，那他圣别的成分进来呢，我们就知道说，哎，什么是属世界的，哪些是神不喜爱的，好，那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去对付这个我们爱世界的这个样子的光景，好，同样的这个光进来了，我们对神、对人，好，就能够存着这个无愧的良心，阿们，我们就能去对付这个对人、对神的这个亏欠，阿们。好，哦，所以说这在消极的对这个对付方面，好，哦，当膏油涂抹的这个来在这里运行，我们越顺服，那神的成分就越加多，那这些消极的对付就很自然的就产生了。好，哦，那在积极的一面，我们刚才也讲到说，这个也关乎到积极的见到的这一面哈，哦，比如说神就是爱，阿们。好，哦，当神的爱进来了，哦，你被神的爱充满了。你就自然会有那个神爱世人的成分在里面，阿们。哎，要叫你去传福音，哦，要叫你去牧养人，哎，那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哈，哦。那不是说我们这个负责弟兄在这里说，哦，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牧养人，哦，在这里大声疾呼哈，哦，那是没有用的哈，哦。这个我们讲归讲哈，哦，那还是会做的，还是会做哈，哦。但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不会去做呢？为什么？哦，他不是说，哎，卖你一个面子，说，哎，这个弟兄这么辛苦，在这里大声疾呼哈，那我就去传福音传一次。不是，哈，哦，这个关键不是在这里，关键乃是他里面神的爱世人的成分要加到他的里面，阿们。借着膏油涂抹在他里面的运行，神的成分加多，神是爱的成分进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去传福音，他自然就会去牧养人，哦，还不是我们在这里大声的疾呼哈，哦，这个真是一个关键。好，所以这个神加多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读这个第三大点。阿们，感谢主哈，这里这个膏油涂抹的这个教训呢，是这个他说是膏油涂抹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哦，自然的结果使我们知道什么是这个神所要的，哦，那什么是神所不要的，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领会，就是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些的领会，这个我们会看见说，这个高油涂抹到底在我们身上到底是它要怎么样来这个就是这个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制作，那这里信息是有讲到说，这个高油的涂抹呢，我们需要看见，就是它实在是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工作，那这个我们不是说这个好像说，这个你觉得说你里面顺服高油的涂抹，或者说不顺服高油的涂抹，那就会带来这个平安的感觉，或者是不平安的感觉，还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你想想看，当初在这个出埃及记那里的时候，这个摩西他就是这个吩咐百姓要这个在这个帐幕上涂这个圣膏油，他是为的是什么？他还不是只是仅仅为着说要知道神要叫他做什么，不要叫他做什么，他乃是也不是说有做的话就有平安，没做就没有平安，还不是这样子，他乃是这个膏油涂抹要产生神成分的加多，阿们，好，所以说后面这边就讲到说，这个神成分的加多呢，就是他我们膏油涂抹，我们这个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神更多的活在我们的里面，阿们。所以我们这个得着神自己是最主体的，好，那摸着神的意思不过是附属的，好，所以说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先明白神的这个是先得着神的成分更多，我们才就是明白神的意思，阿们，感谢主，这个是膏油涂抹的教训与膏油涂抹的关系，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四大点。阿们，感谢主。好，那顾到这个膏油的涂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膏油涂抹与这个生命的关系，哈，阿们。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神的这个膏油涂抹在那里更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就是神的成分越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就是有这个负担，去牧养人，去爱人，好，那甚至在我们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些人他就是刚得救他就有负担要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神的成分在他里面加多，阿们。好，那甚至我们在喂养人的时候呢，我们带人读一些的材料，牧养的材料，好，那我们也有一些的教导，但是怎么讲，他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好，为什么？不是你跟他讲他就会了，乃是神的成分需要加多，阿们。神成分加多，他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活出，阿们。好，没有神的成分加多呢，就他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来领会，正确的来明白，好，那甚至我们有时候陪这个新人读圣经，或是读一些牧养材料的时候，就是他会有很多的疑问，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甚至今天早上我们在读这个信息的时候，讲到这个底基督，那这个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那弟兄就交通说，这个讲到折磨，那是不是适合跟新人来讲，这样你信主之后你会有这样的经历，会被折磨，会被这个撒旦来折磨，阿们。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圣经的话？是圣经的话，那但是呢，他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呢？他不是逻辑上不能领会，他也不是说他看不懂这样的一个话，乃是那个神的成分有没有加多，阿们。当神的成分加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能够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长大是何等的重要，阿们。好，那刚才我们读到这个第四大点，就是这个膏油涂抹与生命交通的关系，那我们来读一下刚才的经节，那个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阿们，对，这讲到说这个膏油的涂抹与生命交通的关系， 那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这个生命的交通，那提到这个生命的交通，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这个膏油的涂抹，因为他们两个关系是分不开的，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说关于膏油的涂抹，它是为着生命的交通。阿们。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见说这个祭司呢，他需要受膏，他才能够进到这个来，就是与神来这个交通，来到神的面前与神调和。所以说我们要与神有交通，我们实在是需要这个像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表一样，我们需要这个受这个需要来受膏，就是受这个膏油的涂抹。阿们。所以我们要有生命的交通，我们总不能够缺少这个膏油的涂抹。那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膏油的涂抹是浅的，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就是浅的。那这个如果我们与这个膏油的涂抹是深的，那我们里面与主的交通就是深的。并且这样的涂抹如果是断断续续的，那我们与主的交通也是时有时无。所以膏油的涂抹对于生命的交通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阿们。所以说我们实在是要看见这样的一个膏油涂抹与生命交通的关系，就是这个让这个膏油的涂抹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阿们。那教导我们就看见这带来一个生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关系。阿们。那叫我们能够更多住在主里面，那主也能够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弟兄有一些的交通。阿们。
好，弟兄们，弟兄姊妹，翻到第二页，第二页的第二段，第二段这里有个结论，膏油涂抹的意义就是三一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然后把他自己涂抹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简单讲呢，这个膏油的涂抹就是圣灵呢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接着他说，这膏油照里面涂，越涂抹呢，神的成分就越照里面增加，神跟我们的调和呢就越加多了。我想呢，今天来到这里呢，你听这个膏油涂抹的教训，这个你就抓到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膏油涂抹就是把他自己的成分一直的涂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里面神的成分加多。然后当然呢，底下这个讲到膏油涂抹教训这一段，底下第一段上面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膏油涂抹教训有两面的讲究，一面是借着涂抹叫我们得着更多神的自己，更多神的成分，另一面呢，借着教训呢，我们就摸着神的意思而活在神的里面。他把他自己涂抹到我们的里面来，也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那底下呢，他讲到膏油涂抹跟生命交通的关系，就着神是生命来讲呢，他是在里面有交流，那就着灵呢，他也是灵，对不对啊？灵会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个运行呢就是膏油的涂抹。那在约翰的书信里面讲到说呢，在福音书他是神来成为人，神来成为人的时候呢带来恩典跟实际，在书信里面呢是把人带到神里面我们就遇见光遇见爱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一面呢神把恩典带到我们的身上，涂抹到我们身上来，另一面呢又把我们呢涂抹到神的爱里面去，他来把实际带到我们身上来，另一面呢也把我们涂抹到他的光中，借着这样来回涂抹，这样的交流呢在我们身上，神的成分就不断的加多。好，你们翻到第三页，第三页在这里讲说，当神膏油来涂抹的时候，也许呢在我们身上会有一些不正当的光景，跟神合不起来的情形，那这个神呢就不能跟这样的人有交通了，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利未记在利未记那里呢有提到十四章即这个得麻风要求洁净的人祭司呢要取赎愆祭牲的血，要抹在求洁净之人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 要求洁净的人呢，祭司就取这个赎愆祭的血涂在右耳朵这里，对不对？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然后呢，接着十七节又说，然后将祭司又将他的油油呢也是抹在同样的地方，就是抹在祭牲的血的上面。好，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有些光景跟神是不合的，没有办法跟神有交通，我们需要血的洁净这个油呢只能涂抹在血涂过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需要一再的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有时候还不是说我们犯了什么罪有时候呢，的确是我们每次进到神面前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你进到神面前有时候刚开始是干干的是软弱的是不怎么样的，可是我们进到神面前弟兄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就求主保许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血底下我们再进到你的面前，对不对我们 越在主的洁净底下，我们就越进到光中，又蒙光照，我们跟主认罪，对不对？我们就在那个膏油的涂抹底下。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第一章他先讲到神是光他先讲到血的涂抹，然后第二章呢才讲到膏油涂抹的教训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负担就弟兄姊妹呢，我们需要建立跟神情深交通的一个习惯。我刚讲我们不是等到我们做错什么事情我们才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呢每天花一些的时间到神面前来每次到神面前来，主总是有他的光在那里光照，叫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有更多的认罪这个认罪呢就把我们带进神的交通里面，神的成分才能够更多的涂抹到我们的身上来所以这是讲到膏油涂抹跟血涂抹的关系然后底下这一段一起读一下这个标题，膏油涂抹的教训与良心的感觉的关系这讲到膏油涂抹的教训还有良心的感觉这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呢，其实呢都是出于膏油涂抹的感觉，也就是说呢，今天呢这个神，我刚讲膏油的涂抹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他在我们灵里运行当他借着直觉凭着我们的直觉让我们心思领会，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膏油的涂抹的教训，知道吗那通常呢，神呢就是先这样子让你有感觉，你可以顺服，你也可以不顺服，知道吗好比说你定义要做某件事情，神很让你觉得不平安你不顺服了，那会有什么感觉后面就开始有一些定罪或者是良心不平安的感觉了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觉的，它是先借由膏油的涂抹在你的直觉里面呢，让你有感觉让你的心思去明白这件事情，这是膏油的涂抹，你顺着去做呢就阿们就没问题了。可是呢，当你不顺服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良心那部分就开始起功用了所以膏油的涂抹就会在你的良心那个地方让你有感觉，这时候就是良心不平安就会出来了那良心呢，当然它是在一个对错的范围里面，可是呢，膏油涂抹它是以神为范围的，它没有所谓对错的问题这个以前有个弟兄呢，他非常属灵，有一天呢，当一个同工到他的那个地方去服侍的时候呢，那个同工没有车子，他就把他的机车就送给他了，在他感觉把车子送给他，然后呢，我就常常看着他骑脚踏车上班常常呢，他就骑得满身大汗，大概骑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有一次在福音聚会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最近跟神求一件事情，跟神交通一件事情，主一直都没有答应。”他意思就是他跟主说：“主啊，可以买一台机车可以吗？”主说：“不行。”我听了，我当然他没有讲这么白，可是我听得出来那我就觉得说：“主啊。”买一台机车对你来讲不是难事 可是他可以这样子骑脚踏车骑了一个多月，天天这样满身大汗，因为呢里面给他感觉去买车子不是那么平安，他愿意顺从里面那个膏油涂抹的感觉，不愿违背这个感觉啊。阿们。好，那这次讲到说膏油涂抹的教训与良心的感觉，底下这一段他说要认识膏油涂抹的教导，读经是必须的啊。在这里有一句话哈，开头他说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他的膏油涂抹教导你们啊，在凡事上教导你们。你知道他说教导这个词指明呢这个复合膏油的运行啊是蛮有意义的。今天神的灵在你身上，他不是莫名其妙啊搞你啊，让你觉得很不平安啊，他是有意义的。那你要去领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说我们需要有正确圣经的知识好领会那灵运行的意义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读主的话，对不对？主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他的意思，就好像小孩子他需要有一些够用的词汇啊，才能够明白他父母亲啊告诉他的意思啊。你要学英文，我们去学一个语言，我们就是要背那个单字啊，要不然听到都是噪音啊，对不对啊？都是反正你就笑一笑，对不对啊？我们需要有够用的知识啊。底下还有一个例子啊，你看我们他说一个刚得救的弟兄对于膏油涂抹的教导只能领会一点点，可是呢对一个得救许久的弟兄呢啊，读经多年的弟兄啊，他说当膏油在他里面运行的时候，他所领会就多得多了啊。所以弟兄们啊，姊妹们呢，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啊这个规律的读经的习惯啊。读主的话它是必要的啊，而且要天天读啊。这个迷弟兄呢，他曾有一段时间嘛，他定义每周读一次的啊，一遍的新约啊。他这样的实行了一年啊。我觉得年轻人啊，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主面前要有个定义啊，啊，我要做一个认识主话的人啊。你需要在你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要定义啊。我也曾经定义过，知道吗？啊，我曾经呢，我没有办法读一周读一遍那么快啊，我大概花一个月读一遍啊。哎，我真的是读了几个月啊，我就立定心志啊去读它啊。我盼望呢，我是一个认识主话。而且呢，当这个圣灵膏油在里面涂抹的时候，我能够把那个话翻译出来的人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到认识神旨意的这一段啊。这里讲到说，神的旨意啊，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膏油在我们里面运行呢，一面呢，它把神的成分涂抹在我们的里面；另一面呢，它的确是有一些话要告诉我们，有一些意思要来引导我们。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神的旨意，啊，我们需要呢，受这个引导，阿门。好，那在这一段讲到说，只有呢，膏油涂抹的人呢，才有明白神旨意的可能，啊，没有膏油涂抹的人，几乎就无法明白神的旨意。那在圣经里面呢，每次啊，他讲到神的旨意，他其实是蛮大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很简单的，啊，比如说。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我们不要做愚昧人啊，倒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啊。你看以弗所书啊，它是一个从天上啊属天的角度写的书啊，啊，这里讲到召会，讲到新人，讲到心腹啊，还要我们去明白这些啊。哥罗西书也是一样，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的认识神的旨意啊。那希伯来书那里主耶稣讲说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那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翻到第四页啊，第四页啊，神的旨意一起读来。神的旨意就是神人调和啊，这个答案有点奇怪，对不对啊？我有时候转不过来。神的旨意呢，既然是神的心意，那么神的心意又是什么呢？他这里讲说就是神人调和。因为呢神啊，第三行哈，神在永远里照着他心而有的计划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与他调和。所以他在宇宙中呢，他创造宇宙啊，就是为了这么一件事，就是要把他造人呢，是要他调到人的里面。他救赎呢， 也是为着这么一件事，甚至呢他在环境中来管教我们也是为着这么一件事，他要把他自己调和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啊，他说我们呢要看一件事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呢，就是看在这世上呢有没有神人相调。主耶稣活在地上啊，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刚讲了希伯来书说，主说我来了是要实行神的旨意，对的呀。然后他说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当他说话的时候呢，他说是什么？我不凭着自己说话。也就是说主耶稣呢完完全全在地上呢过一个神人调和的生活。那我们呢也要操练过这样的生活。弟兄姊妹，我需要神跟我们更多的调。那在凡事上，在这里你看到在这里的第二段，他说比方一个弟兄的去抹地，他若单能说我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要去的，他说这还不够，他说这样的去呢能不能是神与他同去，而且他的去呢是更多神呢与他调和，对不对？甚至奉献钱财，我每周呢每个月主日主日呢每次来奉献钱财，是在十分之一里面你觉得这样奉献呢，还是在你奉献的里面呢跟神调和，在你的奉献里面带着神的爱，带着对圣徒的爱，带着对教会的爱出去的一样在做一件事情，那个感觉那个就不一样，知道吗？我们呢在神的调和里面来做这些事情才会达到神的旨意，才能够在对教会有建造。那这个旨意呢目的呢是要叫神的计划得着完成这里讲到说要叫神的计划得着完成。神的计划是什么呢在这一段的第二行他说在宇宙中呢神有一个大的计划，就是要得着一般人来建立他儿子的身体，也就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为他儿子得着一个奥秘的心腹。当我们看见这个呢，我们要看见神要做的我们要摸着这个计划。所以底下他负担很重他说我们要把自己呢置身在这神的计划里面当你看见了明白了，你要把自己投身其中，然后呢把神的事业当做我们的事业弟兄姊妹说一次阿们好不好？阿们我们要把神的事业当做我们的事业，你知道吗？你这样活呢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去经商呢就是为着这个事业我们去教书呢也是为着这个事业，我们说做事我们整个生活的行动都是为着这个事业。那当然呢这个东西还不是外面的教导，它需要呢真的是膏油涂抹在你的里面我最近这个我们大专生他们做期末的书报展览我听一个见证我很感动，有个姊妹说其实她以前也不是那么喜欢传福音可是呢因着过正常的教会生活跟姊妹这样的追求，你知道吗？每天呢神就真的是分赐到她的里面分赐到她的里面叫她里面呢真的是有负担能够跟姊妹们走出去传福音这个有负担出去呢还不是弟兄们在那里说你要出去你要带几个人得救，不是的，而是真的是这个神的涂抹在他的里面，神的爱成为他里面的爱成为他对同学的爱那一样呢我们今天我看到一个弟兄他在 FB 上他说他昨天去参加他老哥的毕业聚会训练中心的毕业聚会，然后呢他说想到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呢他老爸要被调到屏东去服侍了，他爸爸也是全职兼服侍者，他就气扑扑的跑到他妈妈去那边去谈判， 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家要调到屏东去，你给我说清楚啊。然后他妈妈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你爸爸啊。他就说，我不用问了，我知道一定又是因为主耶稣啊。所以呢，从小我就知道啊，只要是主耶稣决定的事啊，我只能乖乖的顺服。然后呢，因为呢我们反抗啊没有用，对不对？然后我不要摸左后面一句话，他说从这件事看来，我跟我哥哥的训练是不是从小就开始了。我很摸左他后面讲这句话啊，他们从小呢真的是被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主在那里成全他们啊，常常面对各样的环境啊，也许他真的是会跟父母亲吵或怎么样，可是他就被摆在一个训练里面，你知道吗？在这训练里面的基督一次一次的加落在他身上，所以呢他也很稀奇他哥哥在成长过程中的改变，哥哥到训练中心去，他说他也愿意跟随他哥哥的脚踪，你知道吗？好，那一样我弟兄们，我这还有负担告诉你们啦，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膏有涂抹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多，我们也看见他的计划，我们实在呀要把自己投身到这个计划里面去啊。特别啊，真的是认真啊，在再学住过弟兄姊妹之家了，你们实在是受过很多的成全啊。以前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可是呢当我过了教会生活之后啊，我莫名其妙我人生整个被转了，我就喜欢过教会生活，那呢天天呢就属天的东西就供应我供应我，到有一天，有一天同学去找工作啊，我只是说只能去当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的所有的意向就是要当老师啊，科学园区、台积电、联电什么随你选都随你选，可是呢我们就是要当老师。那为什么要当老师啊？因为呢我活着啊，我去教书是为着神圣的事业。我姊妹坐在这里啊，啊，这个以前我们交往的时候啊，我为了追求她，这个我每个月啊当兵的时候啊，每个月我在花莲当兵啊，我就绕，因为我家在台南，她在新竹，所以我每个月绕台湾绕一圈啊，哎呀，真的愉快啊，啊，你知道吗？可是呢，我巴望赶快跟她结婚。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一面我爱他，另一面呢，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家，我没有办法服侍主啊。你知道那个教会生活让你觉得说我需要结婚，赶快结婚，有一个家，我要服侍主。啊，我的结婚呢，还不只是因为我爱姊妹而已，不单单是这个，哦，乃是呢，我要有一个家来服侍主，因为我在地上的意义就是要来服侍主的。找工作也是一样，你住在哪里呢？啊，弟兄们要你住哪里你就去住哪里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反正我们就是一个皮箱嘛，对不对？娶了姊妹就多了一个皮箱而已嘛，要去住哪里就住哪里。在我的经历里面呢都是蒙福的啊，甚至有一天啊，哎，本来要回来南台教书了，弟兄们说文昌你留下来，啊，我们就留下来啦，对不对？我们留了几年之后哦，我家里面有事情，弟兄们说文昌你该回去了，我就回来了，哦，我们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哦，那一路走下来我觉得非常好啊，哦，在我们这一本的晨兴这个我们这个国商节特会里面第三篇信息，最后纲要最后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对神的经纶神终极的行动有负担，然后呢你会看见呢神跟你是一，你的生活啊就不会有问题啊。好，弟兄在那里强调说我们还不是只是物质的旧约物质的祝福啊，好，你不是说你今天为了神的经纶有负担你生活就会有车子有什么有车子有房子，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跟你讲啊，很多人有车子有房子什么都有，他生活还是有问题啊，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们投身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这个人是在地上活得很豪迈的，你这个人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真的，哦，我想我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哦，我慢慢的可以跟你们见证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是刚开始出来工作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把自己 的生活，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婚姻啊，都投身到这个神的事业里面。我们如果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啊，你就永远啊是没有办法的，你会一团糟。可是呢，当你啊把自己投身在这个神的大圈子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盼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在这世上啊有一些的感觉啊。好，底下啊，底下这一段他讲了说，明白神旨意的途径啊，在这里第三行第二行后面他说，人呢若活在自己里面啊，凡事还为着自己，而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不可能的。神的旨意是高大永远的，人必须要从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出来，而进到神的大圈里面啊，才能够摸索，能够才摸索神的旨意啊。那为此呢，底下啊再跳两行了哈，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啊，要奉献你这个人。我想这个奉献这个东西啊，这个听很多，对不对？那告诉你个秘诀哈，这个我们这么单纯啊，不是被人家灌了什么迷汤，不是的哈。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你们又要暑假又有特会，你们要找机会，在一些特会里面，你要站在主面前，站在众人面前啊，宣告啊，主啊，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你要大胆的宣告，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啊，也许奉献你会忘记啊，可是呢，你真的，我觉得你要奉献，你要大胆的跟主奉献啊。当然呢，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呢，罗马书那里讲到说嘛，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啊，好验证啊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啊。那第二个呢，一样是在这一行后面讲到说，要否认自己，要否认我们的己啊。主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呢，就需要否认己啊。否认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以前服侍我有一个同工啊，他服侍我，我觉得很摸着他有一个在主面前一个态度。你知道这个他们在全间服侍啊，常常被调动啊，三年五年啊就要被调动啊。那每次调动呢，当然他也摸着啊，这都是神的心意啊，弟兄们是在主面前认真考量过的啊。可是呢，当接到电话啊要调动的时候啊，有时候还转不过来啊，你知道吗？有时候不知道回去还跟姊妹交通啊，孩子还会有一些啊，刚这个弟兄们讲说，为什么我们家要搬到屏东去啊？很多这些事情要面对的。可是呢，他总是有一个态度说，主啊，我要跟上去。可是啊，你要稍微等我一下，我一定会跟上去啊，我要回去交通啊，祷告祷告或怎么样之类的啊，或者说要否认己，要否认己。他愿意走这一条路，那我们常常呢，在很多服事上，弟兄们跟我们交通，其实都是为我们好，有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自己的里面啊，去决定说，选择说要不要，好不好，其实呢，就操练阿们，要否认己，我觉得这就是蒙福的路，所以过教会生活，这个刚讲，一个是奉献，一个是否认己。阿们。好，底下呢有一个实行跟操练哈，我们一起来第一个来读一下好不好？来，建立与主交通的生活，不断的承认我们的亏欠，好，这里呢他讲到建立啊，弟兄姊妹们，你要建立啊，建立就是你真的是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啊，那真的去操练。最近呢，这个主给我感觉啊，要找宽心弟兄啊去陪一个弟兄啊，就家聚会啊，因为宽心弟兄在祷告的事上实在是有一些的经历啊，那真的是主加强我们啊，然后呢，那个弟兄呢也愿意操练，我们也鼓励他，你要建立，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啊，建立与主交通的生活， 然后接着不断的承认我们的亏欠和罪，然后在那里经历膏油的涂抹。第二个一起读来，借奉献自己并否认己，以顺服膏油涂抹的教训，好明白并活在神的。好，这里讲到我们需要奉献自己，而且否认己，然后呢来顺服这膏油的涂抹。好，那底下时间呢，这是我们的操练。好，我们虽然下个月没有这样的聚集，不过我们还是要抓住时间。这是我们讲说可是暑假功课，暑假功课。那我们现在花几分钟时间，我们个人祷告，把我们所听的信息在主面前消化一下。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就是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运行，不断的涂抹我们，越涂抹我们的良心就越有感觉，使我们更多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里面的世界，对付我们良心的感觉。哦，你越涂抹也越叫我们得着教导，叫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活在神人的调和里，让你的成分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增加。主啊，叫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的事业，主啊，都是为着你的计划。求你真是来得着我们，叫我们天天经历膏油的涂抹。 Amen， 感谢主。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第二段啊，弟兄们盼望我能够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特别是在身体里，特别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的疫情，那这个我们有在身体中呢，我们该如何的往前去啊？那特别是 这个当疫情严重的时候啊，这个香条的弟兄们也多次就一面鼓励众召会要起来祷告啊。那我们特别很摸着的，今天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于杰林弟兄他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要抓住机会，然后呢，最近他更给我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负担，也就是今天我们下午要交通的负担，我们需要做一个为着福音而移民的人啊。特别我们这一段时间也进到国商节的特会，今天我们才进入这个第一篇，我们看见世界上所有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是为着白马的往前，是为着国度福音的传扬啊。所以我一开头的时候呢，这个我非常摸着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于杰林弟兄在一篇的交通里面他就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看见李弟兄是怎么抓住机会。他特别提到啊，这个在八年抗战的时间，那个真是民不聊生的时候，那种环境是比我们的环境还不知道艰困到百倍以上，但是在那一段时间李弟兄反而是非常的积极的抓住机会，特别在福音的传扬上。他告诉我们说，李弟兄在这八年的期间到处工作，在那段时间可分为三个时期，就是1937年到1939年。有一位同工在那里为李弟兄做见证，他说李弟兄啊，对福音工作的迫切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地步，你可以看见好像有火在他里面焚烧一样。在那一段时间李弟兄啊，虽然是在非常艰困的时间，李弟兄却抓住机会，不仅在烟台甚至到华北，他在那里积极传扬福音。所以到了1939年到1943年是第二个阶段，那个时候倪弟兄从英国访问回来，他说他看见了建造教会的蓝图，特别是要借着第一要个别的牧养，第二要列出所有圣徒的名单，第三要把每一个人放在侍奉里，借着我们成全他们起来侍奉，第四要产生基层，第五要全召会传福音。当倪弟兄啊，他看见了这一个建造召会的蓝图啊，他这个李弟兄就带着弟兄们和这个倪弟兄有两个月的时间在那里一同进入这个蓝图里，然后他就把这个蓝图带回到烟台在那里实行。结果呢，他就说啊，以前呢，十年的时间在烟台的教会每个月只受尽50个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大的教会每个月说实话也没有50个人受尽啊。在那个时候前烟台教会那只有100人多一点的教会，但是呢每个月受尽50人。但是当那个李弟兄啊带着这个蓝图回来，在那个八年1939到43的时候，他说啊，这个每个月从50人受浸到每个月有120人受浸，是多了一倍多的人受浸。然后呢，在1941年呢4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教会生活只有100出头人，到了年底啊，他们就繁增到600人呢。我真的很难想象，是不是呢？而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个是在抗战期间啊。然后后来李弟兄就在43年底的时候，到了43年到了这个青岛，在青岛啊，他们也是在2个月的时间，聚会的人数就从100人来到了300人，然后从1943到1945年就带进了那个大的复兴，烟台的大复兴。他说那个春假，短短的几天的春假就受尽了1200人。然后呢，这个复兴持续了100天，就带领了移民的开展啊，开展西北也开展东北。那我讲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 余杰林弟兄就特别在这个应时的话里面，他就提醒我们，疫情啊，不是叫我们不要动，疫情反而是给我们的机会，好叫我们抓住机会，更多为着福音的推广。刚刚弟兄讲到，我今天也收到，在我们全时间的群组，罗广勇弟兄就写了一封信来，他说什么呢？当疫情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聚会，都在家里，于是他们就开始实行线上的聚会。然后呢，到了四月中的时候，弟兄们觉得我们不能只有聚会而已，我们要来传线上传福音，线上传福音。结果他们就周周鼓励圣徒，广邀福音朋友线上传福音。结果他们就实行的时候，就发现周周他们线上传福音可以来到100位以上的福音朋友。他们说啊，以前啊，他们自己来召聚聚会的时候，每周最多只能来10个，现在线上传福音可以每周来到超过100位福音朋友。那最近他们弟兄们又有感觉，我们不能周周啊传福音啊，我们也要收割啊，都 lock down 了，都封城了，怎么收割啊？感谢赞美主，他们就祷告，感谢主，他陪了一个福音朋友陪了几个月，感谢主，在这个礼拜就受尽得救，而且在这一周还有另外3位这个福音朋友受尽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认识，其实所有的环境不是福音的限制，所有的环境是为着什么？是福音的广传。无论是战争也罢，无论是饥荒也罢，无论是死亡也罢，都是为着福音的白马能够更多的往前去。所以啊，所有的我们真是要做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走到了末了，越到时代的末了，环境会越困难，但是弟兄姊妹，这基督徒啊，不要被环境所打倒。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这时代的末了来到兆头的时候，我们应该挺身昂首。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赎回光阴，就是抓住机会。然后呢，旧约也告诉我们说，认识神的子民需要刚强行事。愿主真是得着我们成为一般认识神子民的人，这一般人。那我也很摸着在这个余杰林弟兄他的信里面，他就提醒我们几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像我们要来进到这个第三周的信息，讲到啊，我们不要只有活在人的历史中啊，我们需要活在神圣的历史里。如果我们只在人的历史里，我们的经历就是约珥书1章4节4种蝗虫，那里有什么？茧蝗，有殄蝗，有群蝗，有毁蝗。其实这个世代只有把我们越过越消减，但是感谢主，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活在神圣的历史里。什么是神的历史呢？他就讲到三方面：第一，神的历史；第二，神子民的历史；第三，神子民和神历史的结合。他首先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他说神的历史，特别从诗篇的第68篇，其实这一篇啊并不是很好读，但是诗篇的68篇给我们看见神的历史就是神行动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说啊，我们特别需要看见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静止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动态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不断行动的神。好，所以诗篇的68篇第一节，愿神兴起，愿他的仇敌四散，愿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特别提到第4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要因那坐车行过荒野的人夸胜，他的名是耶和华。这位耶和华是谁呢？是坐车行过荒野的那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不断往前的神，他是行动的神，而且他的行动是特别经过荒野。弟 弟兄说，那些没有人去的，没有去过的，反而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我们的神是坐车行过荒野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的神啊，实在是行动的那一位。而且他说啊，这个摩西的祷告是愿神兴起。摩西的祷告不是神的子民啊，你们要行动，不是。当神兴起的时候啊，神的子民就对他的兴起有了回应。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看见神要借着每一个机会，他是一个兴起的神。你若认识这位兴起的神，你必定会与他一同行动。然后他又特别提到第八节，他说啊，那时地见神的面就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了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沛雨，你产业凋萎的时候，你使它复苏。什么意思呢？当神啊兴起行动的时候，天地都要配合，地要震动，天要什么呀？天要降雨，他要来带进真正的复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行动的时候，当神的子民与神一同行动的时候，地要震动，天要降雨。当我们与主一同的行动，我们就会经历到一种复兴和复苏的光景。我们马上要经历耶利米书嘛，耶利米书啊就特别提到摩押呀，摩押自幼啊从来没有迁徙过，所以他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酒啊，在酒渣上是什么？是轻的，意思是什么呢？放很久嘛，那酒渣都沉淀了，是轻的。他从来没有倒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他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我们可能觉得，哦，这个不是很好吗？其实是错的。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变化？因为你从来没有动过，你没有动过啊，你那个酒渣，那个渣子永远都在你里面，从来没有动过。但是呢，你看一个人要把酒渣滤掉，他就把这个酒怎样倒到另外一个罐子，那个酒渣就留下来了。当然每一次还会有什么，有一些酒渣会被倒过去嘛，所以以前我们就怎么办？多倒几次嘛，你倒到这边再等一等，等一等再倒，然后呢还会有沉淀，再倒，多倒几次，那个酒渣就慢慢就，所以做全时间真有这个好处了，是不是啊？我们真的是每三到五年，我们心里就哦，主耶稣是不是又要动了？一面是难过啊，不容易啊，对不对呢？但是感谢赞美主，但是每一次的道就叫我们有许多我们里面那些旧造的酒渣就被神滤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啊，真是在我们里面动一动，愿神兴起，让我们跟他动一动。你会发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那个原味就要被除去了，我们的旧造就要更多的被移开了。然后他在第十一节，他在那里也说到，这个我们都讲啊，他说我们是小群，对不对？但是他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嘿嘿，他这里就不是小群了，是大群。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全体起来进攻用。在传福音的事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少数人的责任，在传福音的事上，这是大群，人人都需要进攻用。然后他后面十三节，他讲到这一班妇女呢，他说你们虽然躺卧在羊圈之间，却像鸽子的翅膀镀了白银，翎毛镀了绿黄色的金。这什么意思呢？于杰林弟兄鼓励我们，他说主恢复的圣徒都是最活跃的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翅膀，我们都有翎毛。这个翅膀跟翎毛里用在注解讲，就是那灵啊，行动和上升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那灵做我们的翅膀，我们都能行动，我们也都能上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诗篇六十八篇是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行动的神？我们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神的子民必然怎样刚强行事。第二， 神的子民是什么呢？神子民行的历史就是行动的历史。我特别摸着我这个圣经讲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想想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不是坐在那里，亚伯拉罕就是什么？行动之人的祖先，对不对？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跟随神，他进到哪里？进到神那个应许的地方去。而且弟兄说啊，我们要凭信啊，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他有没有差遣人去那个地方先探路一下？你看啊，真的啊，我们都会想去，哎呀，对，要去一个地方，我们要先预备预备啊，探探路啊。他说没有啊，神的这个亚伯拉罕出去，他就是跟着神走了，神真的是为他预备了一切。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我们需要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我们是一般动的人，直到我们得着神应许我们的美地。第二，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神在那里怎么样救赎他们，神也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对不对？把他们带到旷野，在旷野他们就停在那里了吗？没有，对不对呢？他们在山上领受了异象，看见了帐幕，把帐幕支搭好了，这是出埃及记。但是到了利未记，神就在那里有一个团体的训练，叫他们知道如何来侍奉神，如何来过一个圣别的生活。但是无论是出埃及记神的拯救，神的供备，利未记神的训练，叫他们侍奉并过一种圣别的生活，都是为着什么？民数记，民数记有两个词，行动和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做真以色列人我们就需要什么？行动，我们就需要征战。我们不仅看见神拯救我们，神提供我们供备，神也在教会生活里训练我们，叫我们来敬拜侍奉神，过一个圣别的生活。这一切的预备是为着什么呢？预备我们行动，这预备我们能够一同的与神来征战。所以啊，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神这位行动的神，他乃是在这些行动的子民中间来行动。神是行动的，神的子民是行动的，神要在神子民的行动中来行动。就好像我们看见以西结书，在那里有什么四活物，对不对呢？四活物不仅有四个脸为着神的彰显，他的头上有什么呢？有这个宝座为着神的行政。很特别的一个点，还有什么在脸的旁边都有什么？有大轮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轮子代表什么？神的行动。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仅只有满意主啊，我们来彰显你，我们来代表你，我们更要起来为着神的行动。所以在以西结一章十九节那里就说，当活物行动的时候，轮就在旁边行动；当活物上升的时候，轮也在旁边上升。轮子是跟着活物来行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动神不能动啊，神就无法行动。但我们行动的时候，神就能在我们里面行动，也借着我们来行动。弟兄也提到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第十八节，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主就对他说，快快快快，干嘛？离开耶路撒冷。有的时候主会在我们里面催促，快快，你的区已经够久了，快快离开你的原来所在地。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早就在那里已经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主要得着扫罗不是为着耶路撒冷，他说啊，你要去，然后呢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这个你于杰林弟兄就说两个字， Go。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走的人，去的人。我们越去啊，神就能够一同的来行动。所以啊，这段时间啊， 弟兄们真是在台湾的同工照顾着弟兄们在那里交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非常有一个感觉，我们不能被疫情来限制。当然我们祷告求主真的是保守这一块地，这个，但是我们里面有个感觉，我们需要与主真的是配合。好，这个弟兄们特别有一个感觉，这个余杰林弟兄交通道，这个世界好多的地方需要台湾的圣徒们起来，能带着国度的福音到全地上去。他说甚至亲爱弟兄姊妹，连我们你们台湾岛上，你知道我们一共有多少个乡镇吗？198个乡镇，加上六都，我们有204。但现在有多少处召会呢？126。所以告诉我们还有81个乡镇到现在并没有什么金灯台的建立。那我们不要讲这81，我们先讲我们台南市吧。台南市有37个行政区，请问弟兄姊妹，我们还有多少个行政区现在还没有擘饼聚会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台南县啊县市啊还有13个地方。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其实我们在这里享受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忽略到我们的责任呢？我们连台南市县就是我们的台南市台南都啊里面还有13个行政区现在没有擘饼的聚会，请问谁要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渴慕。所以这个弟兄们也特别提醒我们啊，倪弟兄啊，他在1937年的时候讲工作在思的时候，他提到教会的移民有两方面，一个是安提阿的路线，就是好像这个保罗啊巴拿巴被差遣往外邦人那里去，但是也有什么耶路撒冷的路线，对不对呢？就是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大遭逼迫，然后门徒四散在那里传扬福音。可是在那个时候，倪弟兄说他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到了1948年，倪弟兄在他恢复执事的信息，他就说今天我们真正该走的路线是要恢复耶路撒冷的路线。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这里就顺便报告一下，也许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弟兄们差遣我们要去这个家，要去德国开展，但这是安提阿路线。弟兄姊妹，安提阿的路线，差遣出去的路线，这只是一部分。今天真正需要恢复的是什么？耶路撒冷的路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普遍的福音。所以林宏弟兄就特别跟我们交通到，已过在历史历代移民有三种方式：一，被逼迫，就像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二，殖民地强权带过去；第三，心甘情愿的移民。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哪一种移民啊？盼望我们真的不是等到主真的兴起环境。为什么使徒行传八章主必须兴起环境？为什么？因为主吩咐他们不能只有留在耶路撒冷，要到犹太全地，要到撒玛利亚，还要到地极。但是他们过教会生活过得太快乐了，结果留在当地没有顾到主的吩咐，主就必须用环境逼我们出去。我们盼望，我们非常享受在台湾的教会生活，真的，我去过很多地方，德国我也去住过两个月，那真是不能相比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顾到主的心意，愿主不要用他的手逼我们出去，愿主真是在我们里面兴起，我们对他的兴起满了回应，我们能够啊用各种的方式，我们能够移民出去，把主的见证带到这个地极。特别我们这次弟兄们有交通，交通什么呢？我们台南市啊有三个目标，当作我们要来的这一年的目标。第一，加强六甲，那里虽然有主日聚会了哈，但是啊在那里啊现在还很弱，我们需要有人一到那里。第二，预警。第三，关庙。如果我们还有这个力量，也希望我们有这个力量，这个还有很多在嘉义县的义族的弟兄姊妹跑到我们的盐水，在那里跟我们一同的擘饼，在那里已经有圣徒，需要有人在那里借着移民能够带进那里见证的开始。 在我们的经历中啊，我们以前常使用开展队，对不对？开展队啊，两个月到那里，两周到那里，三周，啪，带了好多人得救，然后开展队就拜拜了，然后新人也就拜拜了，这就很难开起来。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呢？我们啊需要每个地方最少3到4个家，大家去移民。说实话，这里随便一栋房子卖，到那里你可以过王子般的生活啊。真的啊，那里啊，100-200万都还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主为我们的预备，但是我们实在有一个感觉啊，盼望主开始在教会生活里，叫我们觉得不要满意了，叫我们不要停留了，叫我们真是摸着我们的主渴望得着兴起，他渴望在我们里面行动，他渴望把国度的福音带到全地上去。求主祝福啊，这个在台南的教会啊，我们真是在这里能顾到神在全地的心意，我们也能顾到我们的范围，我们还没有福音化，我们应该拿起这样的负担，盼望弟兄姊妹。而且李弟兄他这个讲得非常好，他在那本信息里讲说，出去有多少，增加就有多少，这是台南教会的经历，对不对呢？我们送出去的人越多，我们增加的人就有越多。他就讲到，当那个使徒行传八章门徒在耶路撒冷出去了，到了21章，当这个使徒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发现耶路撒冷又有好几万圣徒啊。所以我们送出去的越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嫁给的我们的越多。而且特别中壮弟兄姊妹，你们更要出去。为什么呢？你们出去了，你说我那我的去怎么办？青年人就真正起来了。你太老练了，你占据那个地方太久了，让我们出去，让青年人更多起来。我相信教会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态，生生不息，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情形。愿主祝福我们。那也请弟兄姊妹们这个为我们在海外的开展代祷啊，愿主真是得着一个亨通的道路。在全德国现在只有8处的教会，这么大的德国只有8处，愿主真是得着这个众教会的祷告和力量能够摆进来，使主真是在欧洲那里扎根，在欧洲那里扩展，来预备主的回来。阿们。
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感谢你，你要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摆上我们的祷告，也愿意奉献我们的全人。主啊，你告诉我们，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当刚强行事，使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今天所要的。主啊，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得着能力，传遍福音，移民开展。主啊，为着你的福音在欧洲的行动，我们向你呼吁。主啊，借着弟兄姊妹去，也借着我们都能够一同摆上，至少我们能祷告去，财务去，人也能去。也求你为着全台岛，主啊，还有这么多的乡镇，主啊，还没有金灯台，我们祷告你，也为着台南还有13个行政区需要建立你的桌子见证，祷告你。主啊，我们愿意答应你的呼召，赞美主，荣耀归主，祝福归给你的召会。阿们。我们今天下午的成全聚会，那应该上半年非常喜乐，我们这4次，那么当然下半年呢，我们还有4次，那应该就是9月了啊，等一下西前会交通。那我们呢还要为这个求主释放，所以我们现在因着疫情是分了好几个场所啊，但这也是个机会啊，相信我们很多圣徒都能够在线上呢，在各地哈，但我们渴望啊到9月。那9月什么变动？西前有点交通。
阿们，感谢主。我们从2016年，我们大概有2年的时间在这里成全，走侍奉的方向。然后呢，2018到2019，我们走真理牧养的路线。那从2020今年开始，我们就走什么？ 生命长大的路线。
Amen.
那这一次呢，四次基本上是用在生命经历的第二层。那我们希望下九月开始啊，能够继续在生命长大路线上继续往前。
Amen.
哈利路亚。那九月开始呢，我们将会有点的变动，为了配合全召会的带领的能够更顺畅一点，我们将会把这个弟兄姊妹全召会的成全转移到第一周，九月的第一周，也就要来的那一次是9月6号。感谢赞美主。那之后我们就会有长老团的侍奉交通，然后带领的整个召会该如何继续的往前。阿们。
好，其他的两点报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鼓励仍然周周福音出访或者借着公园。那么7月、11、12有各大区的儿童品格园，目的就是能接触福音的家庭，特别年轻的家，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尽量还能够借着接触邀请福音的家庭参加各大区的儿童品格园。
Amen.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为着我们亲爱的林成弟兄这个家为他们祷告。
Amen.
他们应该7月就要离开台南了，求主祝福他们的脚中。
Amen.
那么感谢主不仅是德国游，我们台南还是要扶持法国。
Amen.
法国是江显志这个家去，我们仍然要扶持他们。
Amen.
那好，我们就